我今日读嘅经文系记载喺旧约嘅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同埋箴言嘅廿二章十五节。
今天读的经文是在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以及箴言二十二章十五节。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箴言。如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今日我哋嘅金句系印咗喺我哋嘅秩序单章内，请大家同我哋一齐读两次。
今天的金句已经印在大家程序表的内页，请大家一起念两次。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诗篇二十三篇四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
Amen。各位早晨，
各位早安。
多谢刘牧师让出个讲台，
感谢刘牧师让出了讲台。
我谂或者呢个系最后一次，
或者可能这是最后的一次。
我首先咧，我哋要大家同我一齐，如果你可以念嘅就念，唔可以嘅咧就翻开嚟读吓。
我想大家与我一起的念，如果你可以念就看啊念，不然的话就翻开圣经一起来看。
诗篇二十三篇，
诗篇二十三篇，
这个是我最爱的一篇诗篇，
这是我最爱的其中一首诗篇。
耶和华
是我
的
牧者，
我
必
不
致
缺
乏，
他
使
我
躺卧在
青
草
地
上，
领
我在
安
息
的水边，
他
使
我
的灵魂
苏
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
走
义
路。
我虽然行
过
死荫
的幽
谷，
也不怕遭害，
因
为
你与
我同
在。
你
的杖、你
的
竿
都
安
慰
我。在
我
的
人
面
前，
你
为
我
摆
设
筵席，
你
用
油
膏
了
我的口，
使
我
的
腹
背
满
意。
我
一
生
一
世
必有恩惠
慈
爱随着
我。
我且要
住
在
耶和
华
的
殿
中，
直
到
永
远。
非常好，好多人都在这里背着、我们低头祈祷，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感谢你，你赐给我们的主日，
感谢主，你让我们今天有这个主日，
让我们能够有安息的在你的面前，
让我们可以安息的在你的面前。
求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
求你让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
用你的灵引导讲者，
用你的灵引导讲者，
又用你的灵高牧听者，
也让你的灵高牧听者，
使我们都能够同感一灵，
让我们都可以同感一灵。
将这个日这个时间交给主你，
我们把这个时间交托在给主，
都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
请你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
让我们专心投入在敬拜中，
让我们专心的投入在敬拜中。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奉主耶稣名求， Amen。
最近呢，我就好喜欢用呢个手杖。
最近我很喜欢用这个手杖，
特别系出街吓，
特别是在外出的时候。
因为咧过马路啊，尤其嗰啲车咧就会慢啲吓。
尤其是在过马路的时候，车子看到我会都会慢下来。
嗰啲 shopping centre 咧，嗰啲陌生人见我攞住支棍咧，都会帮我的。
那在 shopping mall 里面，如果陌生人看到我，看到我那拐杖，他都会帮助我。
所以我今日咧就用呢支手杖嚟到借题发挥。
所以我今天就用这个手杖来借题发挥。
杖咧喺今日呢个时代咧，只系睇到咧系啲老人家啊、病人啊或者盲人先至使用。
那这个杖呢，今天在今天的社会，你很多时候都会看到在老人家、病人或者是在盲人的手上才会使用。
唔似系几十年前呢，这个杖系一个好时髦嘅。
不像几十年前呢，这个杖是一个很时髦的。
当时代呢，如果你有一杖在手啊，
当时如果你有一手在啊，有一掌在手，
你就觉得好威风，好似绅士一样。
你就觉得自己很威风，好像绅士一样。
文说在上海呢有一条马路，
那文听呢有一个马路呢在上海，
叫做黑铜路，
叫哈铜路，
是用最好的工头来铺的。
那条路呢是用最好的工头来铺的。
在战前呢就花了几十万，
那在战前呢就花了几十万，
是由一位犹太人名叫黑铜路，
是由一位犹太人，他名叫哈铜路。
为什么这个黑铜路先生要铺这条路呢？我们知道犹太人都是一个孤寒鬼来的。
那为什么这个犹太人他要去铺这条路呢？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他们都是比较吝啬一点的。
是有原因的。
是有原因的。
原因是这个黑铜路呢初到上海。
原因呢是黑铜路初到上海。
他初到贵境呢是一个穷光蛋。
那初到贵境的时候，他是一位穷光蛋。
以后佢运气好咗啦，又卖土地啦，发大财啦。
那运气好了，他买土地了，发大财了。
有一日咧，佢又扮成好似绅士咁嘅，喺街上嚟到散步吓，头戴高帽啊，手攞手掌吓，啊，好似好威风嘅一个绅士嘅样子。
那有一天呢，他就扮成好像一位绅士，头戴高帽子，然后穿装起来很整齐的在街边走路，
就被嗰个暴徒。公安局嚟到扣留去，
那他就被公安局来扣留了。
因为他是犹太人啊，冇国籍。
因为他是一位犹太人，他没有国籍，
冇权利攞呢个手掌戴高帽，好似绅士咁嘅样子。
他没有这，他不可以戴这个高帽子啊，拿手杖，好像绅士一样的。
他就觉得真系好羞，被羞辱啊！
他觉得自己被羞辱了。
他就问主管啊。有咩办法？有咩补救办法呢？
他就问主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吗？
那个主管就回答他：如果你能够出高资再重铺这条马路，
那主管呢就告诉他：如果你可以出高资，然后来重铺这条马路，
就给你权力拿手掌，
那就给你这个权力来拿手掌。
后来他真的照做。
那后来呢？他真的照办了。
所以呢，呢就叫咗呢条黑铜路哈。
所以把这条路道路取名为哈铜路。
手掌喺当日咧系真系可能系一件装饰品嘅啫。
手杖呢，当年可能是一个装饰品，
表明自己嘅身份高贵，
表明自己的身份高贵。
但系而家手掌咧系攞嚟做护卫。个作用，保护的作用。
但是今天的手杖呢，它是作为保护的作用。
有位年老的姊妹，她的脚力呢都是很弱的了，没什么脚力。
那有一位老姐妹呢，她的脚力都很弱了，
但是她不肯用手掌。
但是她不肯用手掌，
她认为呢拿手掌呢就是一个很快死的一种象征。
她觉得用手杖呢就是一种很快要死的一个象征。
其实我们基督徒是不怕死的。
其实我们基督徒都不怕死。
但是呢，当我跟一些非基督徒说不怕死，他们很难接受。
但是当我与基督徒分享不怕死的时候，他们都很难接受。
其实保罗，我很认同保罗所说的，他说死是好得无比。
其实我很认同保罗说的那句，死是好得无比。
我现在随时准备上帝搬我上去，
那现在我随时准备上帝把我接回去，
我要失去我一切的重担劳苦，
失去我一切的重担劳苦。
但是上帝说你还未够时候，未点你的名
字。但是上帝说还不到时间，还没点我的名字。
圣经当中呢都提及各种不同的杖，
圣经里面也提过了很多不同的杖，
而是表明呢有 很好的属灵的意思，
也表明了很多 很好的属灵意识。
今天呢我就选用了七根杖。
今天我选择了七根杖。
因为七是完全的数目。
因为七是一个完全的数目。
第一根杖呢就是敬拜神的杖。
第一根杖就是敬拜神的杖。
在创世纪47章31节。
在创世纪四十七章三十一节，
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誓，于是呢以色列就扶着杖头敬拜神。这个以色列是指雅各，
这个以色列呢是指雅各。
雅各是神所爱的，
雅各是神所爱的，
他一生都侍奉神，
他一生都侍奉神。
但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不是说凡事一切都顺利，
但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不是等于说是一切顺利。
有时我自己都会有错误的观念，
有时我都有错误的观念。
我是一个侍奉神，是一个传道人，为什么我一生 到年老的时候要遭遇这么多的困境？
我是一位传道人，我侍奉神，为什么我到年老的时候要遇到这么多的困境？
但是我看看雅各，
但是我
都是侍奉神。
但是我看一下雅各，他也是侍奉神。
他一生经历了各种不同的苦难，
他经历了很多不同的苦难，
但是他没有离开神，
但是他没有离开神，
甚至直到他死期临近，
直到他死近临期的时候，
病在床上边，
病在病床上，
他仍然要想敬拜神，
他仍然要敬拜神，
但因为年老身体差了，
但是因为年老身体差了，
所以他就要靠一根杖，
所以他要靠一根杖
帮助他达成这个照常敬拜神的心愿，
所以就要来帮助他照常敬拜神的生活。
我们是不是好像雅各一样，
我们是不是像雅各一样呢？
心中不忘记神，
心中不忘记神，
时刻的想念神，
时刻的想念神。
有没有每个主日无论什么境况，
有没有在每个主日 不管是怎么样的情况，
我们都可以放低一切世俗的活动，
我们都可以放下一切世俗的活动，
往耶和华的殿去欢欢喜喜，
往耶和华的殿中去欢欢喜喜。
我们要感谢神，
我们要感谢神，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信仰自由的环境，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信仰自由的环境，
更应该珍惜这个敬拜的机会，
更应该的去珍惜这个敬拜的机会。
第二根杖呢，就是牧羊，牧羊的杖。
第二根杖就是牧羊的杖，
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
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我们可以在牧羊一些牧羊人的图画当中，
我们可以在一些牧羊人的图画当中
看见啲牧羊人呢手中一定有一根杖。
我们看到他们手中一定有一根杖。
嗱，一根杖要嚟做乜嘢咧？佢哋
这一根杖是要来做什么的呢？
当然系要抵挡嗰啲野兽啦，又保护呢啲羊嘅安全。
当然是要抵挡这些野兽，来保持着那些羊的安全。
大卫是牧羊人出身的一个君王，
大卫是牧羊人出身的君王，
他知道怎样去牧养他的羊，
他知道如何的去牧养他的羊，
所以他写这一篇的诗篇呢，
所以他写这一篇的诗篇，
将他牧羊的经历呢描写得很贴切，
所以呢他把这篇诗篇呢写得非常的贴切。
但是他主要的不是要传授他这种牧羊的经历，
但是他主要的不是要去传讲他这一个牧羊的经历，
而是要将神比作牧羊人，我们是他草场上面的羊，
而是要将神比为牧羊人，把他当成是一个草场上的，把我们当成是草场上的羊。
那根杖呢是满有神的慈爱保护着我们，
那他的杖呢是蛮有慈爱的去保护着我们。
今天教会的牧师，
今天教会的牧师，
主日学老师，
主日学老师，
团契的导师，
团契的导师，
你们都是牧羊人，
你们都是牧羊人，
你们手中都有一根引导的杖，
你们手中都有一个引导的杖。
第三根杖呢，就是拯救的杖，
第三根杖就是拯救的杖。
在出埃及记第四章二十节，
在出埃及记四章二十节，
这里说摩西手里面拿着神的杖，
这里说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
摩西是神 为拯救以色列人的领袖。
摩西是神为拯救以色列人的领袖。
神在旷野呼召他的时候，
神在旷野呼召他的时候，
叫他拿着自己牧羊时候的杖，
叫他自己手中拿着他牧羊的时候的杖。
到埃及的时候，他的手杖就变成神的杖。
那到埃及的时候，他手上的杖就变成一个有力的杖。
摩西手里面拿着神的杖，我们大家很熟悉了。他在埃及用这支神的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
我们都很熟悉。摩西呢，他拿着手中的杖在埃及的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
由此可以知道神的杖是大有权能的。
由此可见呢，我们知道神的杖是有大能力的，
可以施行超过人权能的杖，
是可以施行超过人的能力的杖。
但你要记得，摩西的杖呢，能为自己牧羊的时候呢，就是成为摩西的杖。
但是我们要记得，摩西的杖呢，为自己牧羊的时候呢，是自己的杖。
当他奉献给神的时候呢，就是成为神的杖。
那当他奉献给神的时候呢，那一个杖就成为神的杖。
我们都是一样，
我们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将自己放在神的手里面，
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神的手里，
就成为神的杖，
就成为神的杖，
可以为神成就大事，
能为神成就大事。
好像摩西藉着神的杖，
就好像摩西藉着神的杖
被神使用，就将以色列人拯救了出来，
让神来使用他拯救以色列人。
第四个杖就是管教的杖，
第四个杖就是管教的杖。
箴言二十二章十五节，
箴言二十二章四十五节，
这里说愚蒙迷住孩童的心，
愚蒙迷住孩童的心，
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离，
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离赶除。
管和教呢，好像是两件事，
管跟教好像是两件事，
其实是相管齐下，
其实是相管齐下。
俗语有话，
俗语有说，
子不教，
子不教，
父之过，
父之过。
圣经也讲俾我哋知，要管教儿女。
圣经也教导我们要管教儿女，
不忍用杖打他，
不用杖打他。
嗱，呢个杖呢，唔系净系打嘅意思。
这个杖不是单单是打的意思，
最好的意思呢，就是管教的意思，
最好的是用管教的意思，
并不是说你要用杖来到处理它，
不是要用杖来处理它。
我记得在香港的时候呢，
我记得在香港的时候，
我有一个朋友，
我有一位朋友，
好朋友，
好朋友，
他的仔是 teenage，
小孩是处在青少年时期，
好顽皮，
顽皮。
咁佢阿妈咧就叫我同佢补习，
妈妈就他的妈妈就叫我跟他补习。
甚至咧，佢去俾我一个权柄，
他甚至给我一个权柄。
佢话咧，佢唔听话。
如果他不听话，
你可以用棍打佢。
你可以用棍打他。
我真系试过吓。
我真的试过。
我到而家都觉得呢个唔系最好嘅教法。
我觉得到现在我都觉得这不是最好的教法。
但系佢当时真系好难教，好难教嘅嗰一种。
但是他当时真的是比较难教的那一种。
佢妈妈话唔紧要，打啦。
他妈妈说不要紧，打吧。
佢话棒下出孝儿。
他说棒下出孝儿。
当然我唔系成日打佢。
当然我不是时常打他。
不过而家咧。他已经 做人父亲了，
现在他已经是为人父亲了。
久时久在香港打电话来，
久不久都会打电话，从香港打电话给我。
他还记得我打过他，
他还记得我打过他。
我说对不起，不是我想打你，是你妈给个权威我。
我跟他说不是我想打你，但是你妈妈给了我这个权威。
所以这个杖呢，未必是用来打的，这个处理的方法是不对的。
但是这个杖不一定是用来打的这一个处理方法。
管教呢要注意三合，不是三合一的三合。
那管教要注意的是三合。
哪三合呢？
三合是什么呢？
不是咖啡奶茶糖那些，
不 是, 加、啊、不是咖啡奶茶糖，
而是合理合时合法，
是要
父母要记住了，合理合时合法，
是合理合时合法，父母们要记得
这三盒呢里面包括很多的内容，没有时间跟大家逐一的说。
这三盒里面呢包括了很多的，包含了很多的内容，但现在没办法跟大家一起分享。
如果你的管教里面有这三盒呢，就能够教真是带出管教的真理。
如果你在管教里面真的有这个三盒的意识呢，就可以带出管教的效果。
管教的像呢是能够建立真正的爱的，
管教呢是可以建立真正的爱。
我们除了有地上的父亲管教，
我们除了有地上的父亲的管教，
我们都要接受天上父亲的管教，
我们一样要接受天上父亲的管教。
希伯来书十二章九节，
希伯来书十二章九节，
我们那里说我们曾有生生之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之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的生。
我们曾有生父之我们曾有生生之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之父，我们岂不当顺服他的得生。
生生之父的管教呢是暂时随着自己的意思来到管教我们，
生生之父呢就是随着自己的意思去管教我们。
唯有万灵之父的管教，
唯有万灵之父的管教
是使我们得益处，
是叫我们得益处。
要记得父母，要记得基督徒父母，更加要记得
父母们要记得，更加是基督徒的父母们更加要记得。
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
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
如果你不善于管教他们，
如果你不善于管教他们，
将来怎样向神来到交账？
那如何 将来如何的与神来交账呢？
即使你用杖打什么仔，
即使你是用杖打小孩，
但是这个不是体罚，
这个不是体罚，
而是严谨的管教，使他不偏离主的道。
是，这是严谨 的管教，是让他不偏离神的道路。
第五根杖是约纳的杖，
第五根杖是约纳的杖。
在士师记六章二十一节，
在士师记六章二十一节，
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里边的杖，
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里的杖。
我们知道除了管教的杖呢，仍然有悦纳的杖的。
我们知道除了有管教的杖，还有悦纳的杖。
当神呼召基甸的时候，
当神呼召基甸的时候，
要他从米甸人的手里边拯救以色列人，
要从米甸人手中拯救以色列人。
但是基甸呢就拒绝神，
但是基甸呢他就拒绝神。
他认为自己呢在马拿西支派当中呢是最贫穷，
他觉得自己在马拿西支派当中是最贫穷的，
在他父家里面呢也是最微小的，
在他父亲家中他是最微小的。
所以他不敢应承神，他拒绝了神，
所以他不敢答应神，他拒绝了神。
但神呢就吩咐他，你要预备祭物摆在磐石上，
但是神吩咐他要把祭物放在磐石上。
如果火将献烧尽献上的祭物，
如果火将献上的祭物
表示神的悦纳，
就烧尽的话，那么就是神的悦纳。
这个就是给基甸的一个凭据，
这是给基甸的一个凭据。
其实神呢不是单单悦纳人所献的祭物，
神不是单单悦纳人所献的祭物，
更重要是献祭人的心态，
更重要的是那个献祭的人的心态。
弥迦书六章七节，
在弥迦书六章七节，
大家可以翻开弥迦书六章七节，
在弥迦书六章七节，
世人啊，
世人啊，
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
只要你行公义，
只要你行公义，
好怜悯，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与你的神同行，
谦卑的心，
谦卑的心。
我们今天服侍神的人都需要有一个谦卑的心，
今天我们服侍神的人都应该有谦卑的心。
神所悦纳的，
神所悦纳的，
不是只是物质上面的献祭，
不是单单在物质上的献祭，
最重要的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神，
最重要的是要尽心尽意尽意的去爱神，
天天过着与神同行的生活，
天天过着与神同行的生活，
就能够讨神的喜悦，
就能讨神的喜悦。
第六根杖，
第六根杖，
国权的杖，
国权的杖，
是以斯帖记五章二节，
在以斯帖记五章二节，
即系王见皇后以斯帖啊站在院内，就施恩于他，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
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内，就施恩于他，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
手中的金杖呢，可以讲得是一种的权杖。
那手中的金杖可以说是一个权杖，
亦是世人所追求的，
也是世人所追求的。
有些人一生当中呢，就是为权位而活。
有一些人呢，一生呢都是为权威而活，
不择手段的去谋取权势，
不择手段的去谋取权势。
因为有权就有势，
因为有钱就有势。
但是神的国度不需要有人的权杖，
但是神的国度不需要有人的权杖，
而是需要有神属灵的能力，
但是乃是要有神属灵的能力。
以斯帖记四章十一节，
以斯帖记十一节，
四章十一节，
四章十一节，
嗰度话，如果你唔蒙召咧，擅自进入内院咧见王，就一定死。
如果没有被传召呢，你进入内院呢，就一定会死。
呢度话不得存活，
这里说不得存活，
就系有致死嘅权柄。
这里就是有自死的权柄。
王伸出手中的金杖，
但是神伸出手中的金杖，
向王后以斯帖施恩，
向以斯帖来施恩，
表示呢，佢接受佢啦，
表示呢，他是接受了他。
今日你同我哋，你同我都系神嘅儿女。
今天你跟我都是神的儿女。
有一日呢，我哋攞起主所赐俾我哋嘅权杖。
有一天，你我拿出神所赐给我们的权杖，
与他同掌王权，是何等的尊荣！
与他从管那一个是王权，是有何等的尊贵？
第七根杖，
第七根杖，
最后一根哈，
就是最后的一根。
当然圣经里面还有很多杖，不过这个是第七根杖，我所选的就是安慰的杖。
当然在圣经里面还有很多不同的杖，但是这是我所选择的最后一根杖，就是安慰的杖。
都是诗篇二十三篇四节，
这是在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杖和竿是不同的，你如果记得上次我们的讲员已经解释过杖和竿是不同的。
杖跟竿呢，其实是有分别的。你如果记得上次的讲员已经跟我们分享过他们的分别在哪里。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真的会遇到很多个困境、忧伤、愁苦。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我们会时常遇到很多的困境、忧伤、痛苦。
除了祷告之外，我们还可以从神的话语上面得着安慰。
除了在祷告，我们还可以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安慰。
有时当我真的觉得我在这里好像背负着重担，
有时我觉得自己在背负着重担的时候，
我不知道有些重担是从魔鬼而来，我不应该背负。
我有些时候重担是从魔鬼而来，我不应该的去背负着。
但有些重担或者是神加给我的，叫我来到受磨练去学习。
那有些时候有些重担是神所托付给我的，让我受磨练。
当我感觉到真的很辛苦背负重担的时候，
当我觉得非常辛苦的背重担的时候，
我就忽然间想起神的话，
我突然间会想起神的话。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们得安息。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让他得安息。
有时跟全弟兄沟通讲起我灰心的时候，成日话死死死，佢就话你以后唔准讲死。
有时跟全弟兄分享很灰心失望的时候，我跟他说死，真的全弟兄会说以后都不可以说死。
咁佢又用圣经嘅话，十架不会重过主恩典。
那他会用圣经里面的话说，十架不会重过主的恩典。
我知道有一首诗歌都系咁啊，十架不会重过主恩典吓。
那我知道有一首诗歌也是如此的唱。
咁我谂起神嘅话语嘅时候咧，我心里边咧就得到安慰。
当我想起神的话语的时候，我的心中就得着安慰。
所以我们要时时将神的话藏在心里面。
所以我们要时时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面。
我很回忆，很想念以前那些早期的 missionary，
我
在香港去马来西亚。
我很想念早期的那些宣教师到马来西亚去。
那时我们还是青少年人。
当时我们还是青少年人。
要我们背很多金句，猛地背金句。
要我们一直的背圣经，背很多的金句。
现在所背的呢，不是现在背的了，是以前所背的留在脑海里面。
现在所会背诵的很多都是当年所背下来的。
所以导师们，团契导师不怕逼你们的团友去背金句，我们一个礼拜至少背一节金句。
那导师团契导师们，你们不要害怕去逼你们的团友们一起的背圣经。
所以我们要这样才可以将神的话呢藏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这样子做才能把神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
你有神的话呢，就一切愁苦愁闷都消失。
那如果你有神的话呢，一切的愁苦困难都会消失。
他的慈爱和应许呢是信实的。
他的慈爱与应许是信实的。
因为神的话呢使我们能够得着安慰。
因为神的话让我们得着安慰。
所以这个安慰的杖呢应该时时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用惧怕。
所以这个安慰的杖时时的与我们同在的话呢，我们就不需要惧怕。
有一位年老的姊妹，
有一位年老的姐妹，
年老多病呢真的很难受的，我现在慢慢体会到了。
那年老多病呢是我现在体会到的。
这个姊妹呢不单只是身体软弱，还是盲眼。
这位姊妹呢，她不是年老多病而已，她还是盲眼的。
所以很多时候只是睡在床上。
所以很多时候呢，她只是睡在床上。
传道人去探望她。
传道人去探望她。
她就觉得她这个姊妹呢真的身体很差，真的好像在等死的状况。
传道人看到他身体真的是很差，好像是在等死一样。
咁传道人就问佢啦，佢话我知道你久病喺床上边系好辛苦嘅，咁你今日而家有点样嘅感觉啊？觉得点样好啲嘛？
那传道人知道，跟他说，我知道你在病床上很久了，是很辛苦的，那你今天觉得如何呢？
那个姊妹就答佢。牧师，你不用担心，你又不用时常来探我。
他说，牧师，你不需要担心我，也不需要时常的来探望我。
我夜晚都是挺好睡的。
我晚上也睡得蛮好的。
因为我将我的头呢安息在三个枕头上面。
因为我把我的头安睡在三个枕头上。
牧师就说，究竟哪三个枕头，你需要三个枕头那么多吗？
那到底是哪三个枕头？你真的需要三个枕头吗？
他说第一个枕头呢就是无所不知。
第一个枕头是无所不知。
第二个枕头呢就是无所不能。
他第二个枕头是无所不能。
第三个枕头呢就无所不在。
他第三个枕头是无所不在。
我有这位三位一体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时时同我同在，我就不用惧怕了。
他说我有这么三位在一体的，有我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
那么所以这三个枕头呢，我日日都抱住佢噶啦。
所以这三个枕头我每天都抱住他，
我就好得安慰，
我就很得安慰。
冇错，世俗嘅杖呢，呢手杖呢，世俗嘅杖只能够保护我哋嘅肉体。
不错，这个世俗的杖呢，只能保护我们的肉体。
今日同你讲呢啲圣灵嘅杖呢，系更有大益。
但是今天跟你分享的这个属灵的杖呢，是更有益大益的。
佢使我哋身心灵都得到永远嘅帮助。
它使我们的身心灵都得到永远的帮助。
盼望呢几根杖属灵嘅杖能够陪伴我哋一生。
盼望这几根杖呢，都可以陪伴我们一生。
请我们低头祈祷。
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
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是你的儿女，
我们是你的儿女，
我们知道每时每刻，
我们知道每时每刻，
你都会差派天使天君，
你都差派天使天君
在我们旁边，
在我们旁边
保护我们，
保护我们，
支持我们，
支持我们，
托住我们，
托住我们，
我们要感谢你，
我们要感谢你，
更加感谢你，
更加感谢你，
你给我们有呢几根属灵嘅杖，
你给我们这几根属灵的杖，
求主帮助我哋，
求主帮助我们，
唔系单单依靠呢根杖，
不是单单依靠这一根杖，
而系我哋所要依靠嘅呢根杖属灵里边嘅意义，
乃是要依靠这根杖里面属灵的意义，
好似嗰三个枕头一样，
就好像那三个枕头一样，
你系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常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得到帮助。
你是那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你时常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做很多事。谢谢天父。
今天我知道我的道是稍微短了，因为呢我的膝头哥就不是站得很久。
我知道今天的讲道稍微短了一点，因为我的膝盖不是站得太久。
都多谢神，感谢神顺利的托住我。
我也感谢神顺利的托住了我。